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到第三十七节，这是今天李建安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他正道的题目是我是谁的灵舍。我们再一次的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一同从第二十五一直读到第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到井中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上帝的仆人李建安牧师。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这感谢主啊，给我们再次有机会一起来到他的圣殿，特别神这把这个非常宝贵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因此能够从神的圣道能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是好的无比的。我真的是非常谢谢罗牧师啊，每次如果有机会到新加坡来啊，他都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啊，非常谢谢罗牧师。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确确实实的在我们生命上，你用你的圣手带领我们的恩典是明显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我们自己生命的旅途跟信仰的成长过程，你都向我们施恩典，你都使我们有机会能够不单只翻开你自己的圣道，并且能够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引领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又常常在我们的身旁有一些属灵长辈能够帮助我们，就使我们在神的圣道上能够认识能够成长。我们感谢你，我们最感谢主你的就是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使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主你自己丰富的真道里面得以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主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使我们有这种宝贵的机会来翻开主你的圣道，能够读你的圣道，并且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引导我们，使我们能进到你的圣道当中。我们为此对主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的把我们这段思考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间就要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你仆人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传讲主你圣道的时候，真的是不敢靠自己，唯独靠人来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恭恭敬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又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意受教于圣经，愿意受教于圣灵。也求主你施恩典，你仆人向主你祷告，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主。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把对不起，神把这个律法呢，把它赐下给这个以色列人。律法并不一些死的这个规条，因为整个律法的中心其实呢不是这个规条，是位格。整个律法的中心不是规条，是位格。也就是说呢，律法里面所强调的，特别主耶稣把律法把它归成两条或是归成一条，这个时候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所以神是位格。然后其次也是如此，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自己别人也是位格。那因此整个律法的重心跟重点不是规条，是位格。我们也知道呢，在圣经里面有至少从这里呢，在另外一处呢，就是有律法师他们当时来这个询问也好，来质问也好，问耶稣说，到底律法中呢哪一条呢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撇弃呢这一些所谓的律法师，当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问，或是如果你说的更好听一点，来请教说到底律法哪一条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按照这所谓的犹太人分而再分的，这个时候分到613条。在这个613条里面呢，有248条是积极的，说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么既有365条是消极的，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那因此可以说呢，把这整个神所赐下这个律法分了再分，很繁复的，这个时候呢把它分到613条。那以致说一句笑话，连律法师也搞乱了， OK， 到底哪一条最重要啊？这么条的这个这么多条的律法，到底哪一条呢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呢，当这一些所谓律法师他们来问耶稣说，到底夫子这个律法里面哪一条最重要的，如果你撇去他们背后有一个不良的动机来说呢，他们这样来问耶稣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呢，连我们有时教会如果规条太多 bylaw 太多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乱，到底这个规条哪一条呢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来问耶稣到底哪一条是最重要的话，言是呢无可后悔的。所以当这个律法师呢他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把这整个律法里面呢把它归成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是如此，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整个律法其实呢不是哪一条最重要，因为不是规条重要，是位格，是位格才是这个最重要的。所以呢，当这一个的这个律法师他这一次呢，这个人他来问耶稣的时候，他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所问的，以及如果你注意的话，其他的场合里面，当这一些的这个律法师来问的这个时候，他们所问的是个理论性的问题 ，theoretical question。但是你发现了，当耶稣用这个良善的撒玛利亚夫良善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做一个回应的这个时候，耶稣的重点就不在于理论，在于行动，在于行动，不在于理论。理论如果你注意的话，它的重点还是规条，行动的重点就在什么？在位格了。因此呢，这两者之间就显得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 那如果在这整个这个律法里面，如果你把位格从这个律法抽出去的这个时候，或是抽掉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整个律法是空洞的。如果把神、把灵蛇、把人从这个律法把它抽出去的这个时候呢，律法是空洞的。因为呢，律法再次说，重要的不是规条，在于这个位格。那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所用的这一个的这个比喻啊，他就说，我们再来看一下吧。他说，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若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边啊，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了。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给你。”那么，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的比喻。当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律法我已经说过，不是规条，在于什么？在于这个位格。而当他在处理位格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跟其他人其实呢，一个最重要的共通点是人性 ，humanity。无论他是白种人、黑种人，无论是他什么肤色的男女，我们人与人最重要的共通点是 humanity， 就是这个什么一个的人性。那么因此呢，如果你看耶稣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时候呢，首先他说呢，当这一个啊这个下到这个耶利哥去的这个时候呢，被强盗打个半死的这个人呢，结果呢，在个半途上呢，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祭司。看见了，祭司呢，大概就等于我们今天的牧师了 ，OK？ 因为呢，利未人只有利未人能够在圣殿里面这个侍奉，但是呢，也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成为这个祭司，所以可能在圣殿里面有许多侍奉的人，但是真正能够做祭司来做献祭的，就只有什么？只有这个祭司。那因此呢，如果我们在从这里来看的这个什么呢？这个祭司就好像这个牧师。本来这个牧师或者这个祭司应该是他所讲的道里面的重点，对吧？就关心人咯，就当人有需要这个时候伸出他的手来帮助别人咯。但是我们所看到这里呢，这个祭司他可能有许多的个顾忌，这个顾忌里面他就这个按照规条里面，祭司是不能够碰死尸的啊，如果有人死了尸体呢，即使碰到时候就不洁净，特别如果他要到圣殿里面去侍奉的这个时候呢，他是不能够碰这个尸体的。但是这里所看到的啊，当他说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当中多一个推测，他已经做完他的轮值的这个所应当尽的这个职分，应该是回来的，不是要去圣殿侍奉，而是什么从圣殿已经侍奉回来了，他是走到路上呢，要下到这个耶利哥去。但是我们看到，这本来就是应该伸出他的这个手来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这个人的祭司或是牧师，他走了，他并没有在他的这个职分上应该帮助的，他没有尽上他所应该尽上的那个本分。那个祭司走了之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32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利未人就在圣殿里面这个侍奉了。所以呢，我们说呢，他可能就好像我们说长老，因为牧师下来就是什么，就长老咯，所以应该是这个利未人，他看到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也应该伸出他的这个手来帮助，因为长老是应该帮助的吗？如果牧师没有尽上责任的话，至少我们长老应该尽上我们的这个责任吗？那同样的，这个利未人他也什么也走了，也没有真正的去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人。第三个人出现了这个时候，大概从我们一贯的这个逻辑的推测的话，如果不是牧师的话，应该就是长老；如果不长老，应该就执事咯， 但是耶稣常常叫我们感到惊奇，他说呢，这里出现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执事，是谁？回教徒。这才叫我们感到惊讶，本来是应该牧师帮助，牧师没有帮助，本来就是应该这所谓的这个长老帮助，长老没有帮助，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呢都走开了，结果出现过撒玛利亚人，谁呀？回教徒。这个就是叫当时这个啊，在听受耶稣教导的那一个所谓的这个律法师呢，不能够什么，我们中文说打不得大汗呢，因为他所提出的完全的出他意料之外的 ，OK， 因为是一个什么，一个回教徒来帮助。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啊，在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啊，至少我有过这样的这个经历，或者亲眼看过这样的这个事情。常常如果你在高速公路，如果你车坏了这个时候呢，请你不要期盼我们这些打领带的人会下来帮你啊，我们这些戴眼镜的打领带的啊，我们是不会下车来这个帮助你。常常如果你看这高速公路，如果有人车子坏了，真正下来帮是谁啊？我看很多是马来人，同意吗？很多时候呢，肯下车来帮助你啊，轮胎坏了或是你的车子有问题要下来帮助你，不是我们这些打领带的人，是那些什么比较在社会里面低阶层的，而且很多时候什么是马来人，他肯下来帮你修这个车子。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仗义常是什么屠夫辈啊！啊，真正能够这个为正义讲话的人，不是我们这些文绉绉戴眼镜的这个人。常常看到有一些的这个事情，如果不公义的时候，能够出手，能够帮助的，是吗？那些拿刀去杀牛杀羊的人呢、啊？仗义常是什么屠夫辈啊？就是那些屠夫啊，那些啊，这个在社会阶层呢，从事最低行业的那些杀牛杀羊的这个人，常常能够为正义讲话的，我看这一些人，不是我们这一些的啊，这个有所谓的有学问的，在社会高阶层这个人。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一个的这个比喻的这个时候呢，他说有一个的祭司走过的这个时候呢，也绕过去了，有一个利未人走过，也这两类人就是最应该帮助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两种人呢，竟然就这样走过去了。他们之所以走过去了，因为他从律法来处理这个事情。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呢给别人下定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常常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呢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这个人。因此当这个利未人，当这个祭司，当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个观点说，这是不洁净的人，如果是不洁净的，我是不能够碰他的。从历史的角度，从这个祭司的角度来说，从利未人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已经被人打得半死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从律法的这个立场来看呢，他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他们呢就不去碰他。确实的，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或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呢来看别人，因此把别人定为什么？他是律法人，他是这个需要受辅导的人，他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人 ？OK， 那我们常常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犯上了许多的这个错误。确实的，我们看到有一次呢，当主耶稣他在那边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把一个行淫的妇人把他抓到耶稣的面前，说这个人正在行淫被我们抓住，你说要怎么处理？这一些把那个行淫的妇人抓到耶稣面前的人，他是把这所谓的这个犯奸淫人把他定为律法人，因为从律法的角度来说什么，他是不洁净的。但是从这个妇人角度呢，他现在最需要的什么是赦罪的恩典，是很实际的人给他一个帮助，而不是别人指指点点把他定在是他是哪一条犯这个错误。所以当这些所谓的这个法利赛人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抓到耶稣面前的这个时候呢，来问耶稣说，到底这个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应该什么用石头把他这个 丢失。从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是当然是很正确的。OK， 从律法的角度来说，这个人行淫被抓到了，要把他用石头把他钉死，按照摩西的律法呢是全然的是对的。但是耶稣当他面对这个法利赛人给他一个出来一个大难题的这个时候呢，耶稣什么也不说，耶稣就滴在那边画画画。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呢在那里在推测到底耶稣在地面上画什么呢。那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耶稣在地面上什么就写出四周围住他们所犯过的罪，这个在里面犯过什么罪写出来写出来，他怎么都不讲，就把那个当中那些围住人所犯的这个罪一条一条把它都给列出来。当他把它列出来之后，旁边人一看就说，哎呦，我也犯这个罪哦。哎呦，他怎么知道啊？我曾经偷过人家的这个几块钱他也知道， OK， 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了。结果呢，当耶稣把这一些一个写下来了，圣经说了，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嘛就离开了。为什么从老到少啊？老的犯罪比较多吗？啊，所以圣经里面从老到少呢，一个呢一个呢就这个离开了。所以呢，当这一些的这个人呢一个一个离开这个时候，耶稣就抬起头来问这个妇人说，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因此呢，耶稣从这里呢他所看到的是位格，不是规条。犹太人所看到的是规条，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妇人抓来这个时候，他们只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这样处理这样处理这样处理，所以他们从律法里面所看到的是规条，但是耶稣从规条里面所看到的什么是位格。所以耶稣才会呢这个当众人都认为说应该把他用石头丢死的这个时候呢，耶稣才抬起头来就告诉他，没有人定的罪吗？我也不定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从那个角度来说，耶稣不是包容罪，耶稣是爱罪人，然后耶稣接着爱罪人，他就什么有赦罪的恩典。所以呢这个妇人就走了。那当耶稣讲完这一个的比喻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当律法师所关心的是一种思想性的这个问题，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谁是我的灵舍呢？叫我要去爱他呢？你看，都是一种理论性的这个问题。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这个时候，他的重点在什么？在行动。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一个的这个比喻之后呢，当这个这个所谓的来问耶稣的这个律法师问完这个问题，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到最后的这个时候37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样行吧。因此再一次的他所这个重点呢乃是什么？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思想跟我们的行动常常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其实我常常说呢，基督教其实很简单，你要如果你要讲道的话，要听到的话，如果要真的做个好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 一年这个要讲52篇道？如果真的信徒能够有所行动，一篇道已经够了，对不对？我不怕你知道，这个讲台上讲来讲去都是同样的道理的，对不对？啊，讲员无论怎么讲，讲来讲去呢都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什么？你要爱这个尽心尽心爱主的上帝，其实也是如此，要爱人如就是这样而已，真的是如此啊！你每一个礼拜讲到，你看这讲员讲来讲去到最后这个，其实呢归纳起来就是这两个重要这个原则嘛，对不对？那如果信徒真的是能够把我们所听的道能够很实际的把它行出来的话，其实呢不用讲这么多道啊，也是另外一个说，我其实我们对道理都懂了，只是懂是懂，到底我们整个这个行动里面有没有把这个行动把它行出来啊，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所需要常常被提醒的这个地方。所以当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是说什么？ 他说你既照样行吧。耶稣在这里呢，其实呢，当他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他就问了这个律法师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的这个问题。你看，当他说这个这个比喻讲完之后，如果你看这个你看第36节啊，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36节，他这边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灵蛇呢？这跟这个法利赛啊，这个律法师问耶稣的问题不同啊。这个律法师一开始的时候，他怎样问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看这个28节开始 ，OK，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他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以自己做主体。到底谁是我的灵舍，我可以帮他。 OK， 他问的时候，耶稣你告诉我了，你要我是爱灵舍如自己，我问你啊，有哪一个人是我的灵舍，以致呢我能够去帮助他。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了，他说到底落在这个强盗手中的有哪一个人是他的这个灵舍。我们以为说这个被我们帮助人是我们的灵舍，这是这个律法师所问的，谁是我的灵舍？因此被我帮助的人是什么？是我的灵舍。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啊，他把主客的地位把它调来，我是谁的灵舍？我帮助人，你看是这一个所谓撒玛利亚人跟利未人跟这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祭司，这三个人本来应该是放在帮助者来帮助别人，所以呢，当他说是撒玛利亚人来帮助这个人，就比如说他是需要帮助人的灵舍，这是耶稣所问的问题，把他主客呢，把他调回来了，所以耶稣才问了，到底这三个人，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撒玛利亚，哪一个人是落在这个强盗手中被打得半死的人的灵舍？所以是帮助者成为被帮助者的灵舍，而不是谁我可以帮助他。因此呢这个那一些被我这个帮助的作为这个主体，或是帮助者作为这个主体，是这两个问题很大的这个不同。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问说谁是我的灵舍的时候，找来找去找不到， because we are very selective， 我们要帮助的是我们要帮助的，因此我们很 selective。 当我你站在这一个的主体的地位来说我是谁的灵舍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 at any time if you are ready to help， 你就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灵舍。那这是耶稣在这里呢，把这个主客两者相对位对调位置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问题的问法，应该你常常问我愿意帮助啊，因此呢，到底我可以成为谁的灵舍？你就不去找说谁是我的灵舍，以致我可以去帮助他。再一次呢，这整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其实他的重点还是放在什么？还是放在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呢，基督教是一个行动的宗教。我们不是在这里等别人来，我们还是像主耶稣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耶稣所给我们一个最高的典范，就是他从天上来到世上。因此呢，这还是一个什么？一个去的行动，不是一个来的等待。所以当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到底呢，律法中啊，我应当怎么做才能够得永生的这个时候呢，耶稣确确实实的，不单只在这个的比喻里面，他说，你照样去行，你就 必得永生，而且他这里也就是呢强调的这个行动。巴不得我们从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真的是学习到功课。第一，我们要常常问我是谁的灵舍，然后也照着主耶稣所吩咐的，你照样去行吧。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个世上里面给我们最好的典范。你为了寻找迷失的羊，你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你也同样的像那个慈父天天在那边就是望眼欲穿的，就是愿意那浪子能够回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那就是天父的胸怀。求主把这样的天父的胸怀也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致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确确实实的把你的真道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把它活出来，以致我们不再问谁是我的灵舍，于是我可以去爱他，而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能够问我是谁的灵舍，以致我们在实际的行动里面，我们就愿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把神的爱把它活出来。求主把你的真道刻铭在我们的心里面，行在我们生活当中。求主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